小朋友，你们班上的班长啊是谁呢？小芳老师猜，一定是那个功课好，各方面表现都很优秀，而且啊也是老师最喜欢的同学，对不对？当然咯，我们都会认为要在一个团体出人头地当个领导，他一定啊是要一个很好很棒的人，是个让大家羡慕的人物。所以啊，难怪好多人都喜欢争排名，喜欢当老大，以为啊这是很神气的。不只是小朋友要争哦，其实连大人也都会争来争去。像今天小芳老师就要给你介绍一个故事，这故事是说到在耶稣身边的门徒，他们居然啊也在争谁是最大的。好，我们就一块来听听到底是怎么回事。有一天，耶稣在一个山上医治好一个从小患癫痫病的孩子，然后带着门徒一行人离开那个地方，经过加利利，要到加百农去。在路上，门徒一面走一面谈论着，
我们的老师真的是上帝派来的。
不但如此，他根本就是我们的救世主，就是我们期待的弥赛亚嘛。
对呀，你看那个才医好的孩子病得多惨啊，什么人啊都拿他没办法呢。
最可怜的是他的父母了，不知道为了这个孩子伤了多少心，花了多少钱呢。
说的也是，可是一来到耶稣的跟前，他只是一个吩咐，那个孩子就完全好了。
所有的人啊这时候都瞪大了眼睛，惊奇的不得了呢，
还说呢，我们老师啊这下子可又声名大噪了。
可不是吗？
你们有没有听说？
听说什么？
好些以色列人想永立他出来做王呢。
说的没错，我们以色列国灭亡了这么多年，上帝怜悯我们，派了这位弥赛亚要来拯救我们。
我也在想这个问题，这是不是就是我们以色列复国的时候了？这么说来，耶稣就将是以色列的国王了。
瞧你们说的那么眉飞色舞的样子。等等，还记得老师怎么跟我们说的啊？
你是指老师说过他将要被交在人的手里，被弃绝，还要被杀，过了三天要复活的这件事啊？
对，就是这件事。老师好像要提醒我们什么的，可是我不明白他所说的。
我也不太明白，什么被杀啦，被弃绝啦，复活的什么的。
我们不要管这么多了，我倒想啊，老师真的是要来拯救我们以色列的哦。
你看看他所说的话，他所行的事，实在都是上帝与他同在，上帝一定是要立他做王的。
哇，我们老师要当以色列王，那将是多么光荣的时刻。想想看，耶稣坐在国王的宝座上，整个以色列都在他的掌管之下。
是啊，到那个时候我们不再是亡国奴了，那还是我们出头天呢。
我想啊，那我们这些跟随他的人到时候一定都是以色列国的大臣跟宰相咯。
是啊是啊，不过等等，你们想到时候谁会是老师的左右手呢？谁是职位会最大呢？
那当然是我们当中最聪明的咯。
谁说的？光是聪明还不够，应该是最会管钱的咯。
光会管钱有什么用啊？还要人缘好。
这你就不懂了，治理国家又不是要搞关系，重要的是啊要别人肯听你，知道怎么样来发号施令，这才重要嘛。
哇，门徒越变越激烈，说了半天，其实啊每个人心里都想要当老大，都想在耶稣当王的时候自己是最重要的左右手。不知不觉他们到了加百农，进了屋子。这个时候耶稣开口问他们，
刚才在路上你们那么热烈的在谈论什么呢？
门徒一个个不好意思的低下头，都不敢吭声了。
来， 你们都过来，坐下来吧，我有话对你们说。在诗人的心里，都想当老大，都喜欢居首位。但是在你们当中，若有人想做头的，就必须像是众人里最末小的，他必须要服侍所有的人，做大家的仆人。就像我来到这个世界上，不是来接受别人的服侍，而是来服侍所有的人，而且还要为人舍命。
门徒们听了耶稣的这一番话，很惭愧地涨红了脸，想到跟着耶稣这么久，他哪件事不是自己做榜样，苦口婆心地教导他们呢？小朋友，我们都知道耶稣是上帝的独生子，但是他却很卑微地降生在马槽里边，他从来就不求富贵荣华，他也不要有什么显赫的地位，他在世上的日子是一个忙碌而殷勤的仆人，他服侍父神，服侍有病软弱卑微的人，他也服侍门徒，服侍到一个地步，甚至把命都舍掉了，为了我们众人的罪付上赎价。圣经上也告诉我们，自高的必降为卑，自卑的必升为高，这是上帝的原则。一心求取尊贵高位的人，在神眼中其实是一个卑微的人，但是啊，乐意服侍众人的，在神的眼里却是被尊贵的。所以亲爱的小朋友，让我们不论在学校、在家里、在教会当中，都能够彼此服侍。圣经故事，大家一起来110。圣经当中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人物，小朋友，你一定还记得他。小芳老师就来说说他的背景，让你来猜猜他是谁。注意听咯。他出生在一个以色列人的家庭，可是却很奇妙地在埃及的王宫长大，在那儿受到了最好的教育。可是有一天，他因为看见一个以色列人被埃及人欺负，心中非常非常的气愤，就上前去打抱不平，没想到一个不小心却把那个埃及人给杀死了。哇，怎么办呢？可怜的他只好逃离埃及，到一个叫做米甸的地方，在那儿一住就是40年，过着牧羊的生活，也在那儿娶妻生子。有一天，他又像往常一样在野外牧羊，来到了一座山，叫做何烈山。好奇妙的事情就发生了，上帝的使者竟然从荆棘的火焰当中向他显现，对他说话，要他带领被欺压的以色列人出埃及。聪明的小朋友，你一定早就猜到了，这个人就是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摩西。今天小芳老师要告诉你一段发生在出埃及以后的事情。我们不但听听故事，更重要的是啊，我们可以从故事当中得到很宝贵的功课。当摩西要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， 摩西暂时把妻子、孩子寄放在岳父叶特罗的家里。经过了一段时间，叶特罗已经听闻上帝是怎么样恩待摩西跟以色列人，于是他决定带着女儿还有两个外孙去找摩西，使得他们一家人可以团圆。
加油啊，前面就是西乃山了。
哎，我们终于到了，真是感谢上帝啊。爸爸，您累不累啊？
哎，不累不累啊。想到很快的你就可以跟丈夫见面。
是啊，
两个外孙就能够见到爸爸了。哎，我心里啊可真是高兴得不得了啊。
爸爸，那我们就继续赶路。瞧啊，您的脚步还挺轻快的呢。
哎，那当然啊。哎，加油啊。
于是他们来到了摩西安营的地方。
哎哎，岳父大人啊，哎，你们都来了，我真是太高兴了。
是啊是啊，这一直是我期待的一刻啊。
哎哎，先到里边歇会儿吧，我有好多话向您说呢。我们的神啊真是奇妙。哎，这一路下来发生了多少事情啊，真是一言难尽。
哦，我知道我知道，我也耳闻了不少啊。来来来，坐下来慢慢地告诉我。
摩西就将耶和华为以色列人的缘故向法老和埃及人所行的一切事情，以及在路上所遇见的一切艰难，并耶和华怎样搭救他们，通通都告诉了岳父。因着耶和华待以色列人的一切恩典，叶特罗心中充满了感谢和欣喜。
哦，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，他救了你们脱离埃及人及法老的手，将这些百姓从埃及人的手下救出来。从这些事上我们就可以知道耶和华比万神都伟大。
摩西和叶特罗一谈就谈到了很晚才睡觉。第二天天还没亮，摩西就匆匆忙忙地起床了。为什么呢？原来啊，在帐篷外面已经有很多人在等着摩西来帮助他们处理各种纠纷。
摩西啊，这件事情你要叫给我还原公道，怎么可以这样子对待我呢？摩西啊，
哎呀，他家的牛啊把我家的婢女给踢死了。哎，摩西啊，你要给我评评理啊。
哎，摩西啊，我他家的井没有盖好，害得我家的牛掉下去淹死的，我要他赔着牛。
对吗？
哎，我家的孩子被拐走了，哎，请你一定要帮我找回来。
哎，摩西摩西啊，他把我家的羊给偷走了，就是他偷的，他偷的。
摩西，他点火竟然烧荆棘，把我们家田边的禾捆都烧掉了，你说怎么办？
哎哎，你说说这个道理，我把我的东西放在他家里，出门没几天回来什么都没有了，你看，
哎，这到底
怎样搞的？
摩西一定要给我交代才可以啊，
这事情怎么办？
什么样的世界？
原来啊，从早到晚好多好多人聚集到摩西这儿，带着各种各样的问题要请摩西为他们评评理，做一个公正的审判。可怜的摩西忙得连喘口气的机会都没有，因为要处理的事情太多了。可是等在外面的百姓有的也开始不耐烦，开始抱怨了。
哎呀，一个案子都问了那么久，到底什么时候才轮得到我？
哎，我可是一大早就来的，我都没有还轮到。我看你还是明天再来吧。
什么？明天再来？哎，我哪有时间啊？我哪能等到明天再来呀？
大家还不是要排队，我没办法。
对嘛？
就这样，摩西一面听，一面问，一面教，一面判决，一直到了晚上，摩西啊，已经累得说不出话来了。岳父叶特罗看在眼里，总算找到机会跟摩西说话了。
摩西啊， 这样下去你会累坏身体的，而且百姓等着你一个一个的审问，太浪费时间了，他们这样子也会疲惫的。
哎，可是他们什么都来问我，我必须告诉他们上帝的律法，还要教他们怎么去做才行。
不行啊，这些事情太重了，不是你一个人承担得起的。哎，我倒是有一个建议，你可以试试看。
是什么建议呢？哎，我非常乐意知道啊，岳父大人，你快告诉我。
你可以从百姓中挑选有才能、诚实、敬畏神的人。有的管10个人，有的管50人，有的就管100人，也有可以管1000人的，让他们分成负责，随时来帮助百姓审理案件，许多小事情他们都可以处理掉了，除非是大事才要带到你这里来，这样不是大家都轻松了吗？
摩西一听，这真是个聪明的办法，于是啊，他就照着去做了。果然，许多有才能的人替摩西分担了不少的责任，摩西也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去做更重要的事，而百姓的问题呢，也很快的就解决了一大半。所以，亲爱的小朋友，我们如果凡事大家一起来，分工合作，真的比一个人做来得更好更快，因为这样子啊，每一个人都可以好好去负责他们应该做的那个部分咯。圣经故事随时行善111。亲爱的小朋友，在我们的生活当中，总难免会碰到一些特别需要帮助的人，比如说，有的人看不见，不能很方便地去任何地方，有的人啊，听不见，不能说话，没有办法很自在地跟人沟通，还有一些人，可能他的四肢或是他的脸上有残缺，走在路上难免引起一些人好奇的眼神，甚至被指指点点，好不自在。小朋友，如果是你碰到这样的人，你会怎么样对待他呢？今天要讲的圣经故事提到一位女人，她得了一个很可怕的毛病，她被鬼附了18年。从那个时候开始，她的腰就越来越弯，越来越弯，弯得她从来就没有挺着胸抬着头来走路。圣经上并没有告诉我们她叫什么名字，但是为了方便说这个故事，小芳老师暂时给她取个名字，我们就叫她艾丽，好不好？这一天是犹太人的安息日，每一个犹太人在安息日都要放下手边的工作，到会堂里边敬拜上帝。安息日原本是上帝要让犹太人有休息的机会，不要太辛苦的工作而忘记敬拜上帝。可是啊，到了后来，有一些人却规定老百姓这一天什么事情都不准做，就连生病了也不准去看医生，当然医生也不能医病咯。犹太人就这样子 自己加上了好多规矩哦，已经不是上帝本来的意思了。这一天是安息日，艾丽在会堂门口已经徘徊了好一会儿，她只能用眼尾瞥见许多人的脚正走向会堂。她正在犹豫是不是晚一点再进去，可以坐在角落里不要太引人注意。这个时候有一位好心的妇人发现她，就对她说，
哎，这位女士，今天是耶稣讲道，你要不要进来听到啊？
你是在叫我吗？
是啊，我是在对你说话。
对不起啊，我没注意。
没关系，你要不要进来啊？恐怕再迟一点进去会没有位子了。
你刚刚说是谁在这儿讲道啊？
耶稣啊，我说的是耶稣。
耶稣？
是啊，难道你没有听说过他吗？他真是了不起耶，看起来年纪还轻轻的样子，讲起道来啊，和其他的老师就是不一样，非常有权威的。
啊，难怪啊，今天这儿人特别多。
嗯，你就快点进来吧。
好的，谢谢你啊。
不客气，不客气。
艾丽进了会堂，坐下来，她很好奇地想，这个耶稣究竟是什么样的人呢？艾丽好想能站起来看看耶稣，可是她知道这根本是不可能的事。他已经病了这么久，这辈子他所能看到的只有冷冰冰的地板。这一刻，他只有用耳朵专心地听耶稣讲道，所有的人都那么安静地听。耶稣讲道果然是非常有能力，每一句话都像锤子一样打到人的心坎里。艾丽越听越感动，虽然他生病已经那么久了，但是从耶稣的讲话当中，艾丽重新体会到上帝还是爱她的，她的生命还是充满了希望。就在这个时候，耶稣的讲道停了下来，全场一片安静。她听见耶稣的声音说，
女人，你过来。
耶稣在叫谁呢？是叫艾丽吗？旁边的人推推她，
哎，耶稣在叫你呀、啊！
是我吗？真的是我吗？
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，耶稣在那儿等着你呀、啊！
哦，我，这太不可思议了！耶稣叫我哎！
艾丽一步步的往前走，她的心砰砰的跳。耶稣为什么要叫艾丽呢？难道有什么不寻常的事情要发生吗？所有的眼睛都看着艾丽，也想看看耶稣准备做什么。终于，艾丽走到耶稣跟前，她看到了耶稣的袍子和脚，就站在他前面。接着，她听见耶稣说：
女人，你脱离了这病了。
就在这个时候，他感觉到耶稣的手按着他，突然他的腰直起来了。
我的腰直起来了，我看见耶稣，我看见大家了，真是感谢上帝，是上帝医好我了。
太奇妙了，
我说真是太奇妙了，这是上帝的作为啊。
有的人忍不住欢呼了起来，有的人看呆了。这个时候，有一个冷冰冰而且生气的声音打断了这一切。
哎，你们在这里做什么？一个星期有六天是可以工作的，你们每一天都可以求医治病，但是安息日绝对不可以啊，你们犯了很严重的禁忌了。
哎呀，糟糕了，是管理这个会堂的人，他提起了安息日的规定，他好生气哦。 这是个很严厉的规定，所有的人都不敢违背的。
哎呀，怎么办呢？他会不会把耶稣跟那个男的赶出去啊？
真的不知道哎，看他那么生气，哎呀，好可怕哦！
所有的人心里都很不安，很紧张。就在这个时候，耶稣说话了：“
你这假冒为善的人呐、啊，你在安息日会不会解开你的牛或驴，把他们牵去喝水呢？”
耶稣看了看全场的人，有些人你看我，我看你，都不知道要怎么样回答。那个管会堂的人更是把头撇过去，不敢正眼地看耶稣。耶稣接着说：“
更何况是这个女人，她是你们的同胞，你们有相同的祖先，她被撒旦捆绑了18年，难道不应该在安息日得到释放和安息吗？”
这个时候，会堂里的人有的猛点头，有的把头垂得低低的，好像知道自己错了。为何要把一些不合神心意的规矩拿来压制人、限定人，却不知道上帝是要我们爱人？许多关心艾丽的人都围了过来，他们诚心地向艾丽道贺。这么多年来，这是艾丽第一次能够抬头挺胸看着她周围的人、周围的树木和城市，还有美丽的天空。艾丽回过头去要谢谢耶稣，但是耶稣已经走了。艾丽永远都不会忘记这位仁慈的耶稣，不管别人的想法和眼光，在他身上做了这么一件善良的事。